弟兄姊妹你们好、经过两个月的出去短宣之后呢，就很开心呢，今个是第一个礼拜日是跟大家去相聚、感谢神都是将我平安的带回来这里啦，那也多谢大家、为我祈祷。那今天呢是跟大家、在个、分享的圣经，那在这里呢，我在分享之前呢，我也是、多谢谭牧师给机会我去在这里去跟大家去分享、今天的信息是不能轻慢的神。不能轻慢的神 是我自己起一个名字，但是记载就在记载的经文呢，就在撒母耳记上四章一次到二节。那我们开始先，我们一起的祷告。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灵，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按你的旨意行。求你开通我们的眼目，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荣耀，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信实的话语，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1990年，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了，是已经相隔了很多年，二十几年。1990年的8月，如果大家仍然记得的话，在国际里面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当中，短短在几日里面造成了4200人的死亡，当中亦都未计伤亡的人数，死伤枕藉、奸淫老娘等等一切的，我们看得到这场的战争是惨不忍睹。同样在圣经里面亦都记载了两场的战争，这两场的战争是在我们今天所看的旧约里面的撒母耳记上第四章记载了两场的战争。这两场的战争亦都让我们看到，究竟一位满有慈爱怜悯的上帝为什么能够容让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呢？而从这些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上帝究竟是让我们看到这两场战争究竟是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什么的信息，让我们一起在当中去看这两场的战争究竟上帝要为我们传达的什么信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回这两第一场的战争，亦都是开始的第一场的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战争。在经文里面很明显很清楚地讲到，以色列人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就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就安营在亚弗。那我首先要讲一讲个地理的环境，让大家能够有个的想象在当中。当其时的士师时代，在撒母耳记的士师时代，我们看得到个经、个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就在、示罗的地方。示罗是好像我们今天的加拿大的首都这样，就是我们看得到原来当其时的政治经济都是集中在示罗，而示罗的祭司就是以利，以利有两个仔，亦都是祭司来的，就是何弗利亚和菲尼哈两个儿子。那我们看到呢，在这场的战争当中呢，以色列军队是在以便以谢开始扎营预备打仗，以便以谢距离亚弗，距离示罗，在示罗以西的30里的距离左右。而亚弗这个战场亦都是非利士人聚集军队的地方，就在以便以谢的以西的大概3公里的左右的地方。我们看得到亚弗和以便以谢正正是他们第一场战争的集中地，亦都相距很近。 腓利士人摆阵，两军开始交战。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讲究竟他们怎样打仗，但是圣经很清楚话到给我们听的结局。以色列人败在腓利士人面前，腓利士人在战场就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第一场的战争他们打完了，以色列败阵，死了4000人，同样好像伊拉克那场战役那样，是相当之惨烈，在一日之内死了4000人。当以色列人败阵之后回到营里面，以色列的长老就问了，耶和华今日为我们使我们败在腓利士人面前，为什么要败在腓利士人的面前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所问的问题。我们觉得很奇怪，当我们看这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当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他们不是问究竟我们有些什么的策略出错了以致打败仗，又或者会问一些究竟我们的军队当中有些什么的问题以致他们没有能力去打胜仗。这一切的军事上的问题他们都没有问，他们唯一问的问题就是，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腓利士人面前？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宗教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观念当中，他们所有生活作息所有一切都是在他们相信在耶和华掌权底下所容许发生的，无论每一件事都是耶和华是容许发生，是耶和华的影响。其实这个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所有一切都是上帝安排，上帝预备。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要使他们败在腓利士人的面前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觉得，以色列人自己觉得，在他们的民族是上帝所拣选，他们应该是可以打胜仗的，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觉得他们既然是蒙上帝所拣选的民族，他们所想望所要的，所认为是好的，上帝应该是要给他们的啦，对不对？他们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打败仗？莫非上帝不爱他们？上帝不是拣选他们吗？但是他们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样东西。他们忽略了就是说，究竟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他们有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呢？还是说他们只是按着他们自己的想望，他们心里面所想得到的结果，而去以为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呢？我们看得到士师时代是一个很混乱很黑暗的时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犯罪，我们 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里面已经很清楚讲到以色列人犯罪，在二章二十四节讲到以色列人犯罪得罪耶和华。以色列人犯罪不是他们单单他们自己犯罪，上边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看到以利的两个仔都是同为祭司，何弗尼、菲尼哈都是犯罪。在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讲到他们怎样，他们藐视上帝的祭物，在上帝未献祭给上帝的祭物当中就已经取了一些的祭物去自己享用，藐视上帝的祭物，藐视耶和华。在第22节到25节亦都讲到他们在会幕前跟女人跟一些妇人去苟合行淫。以利的两个儿子是行恶犯罪，圣经是很清楚讲的。以利怎样呢？以利身为祭司，身为士师，以色列的一国的 领袖，佢系点样？佢纵容两个仔喺二章里边，亦都好清楚讲到，佢只系轻轻咁样同佢两个仔话：，你哋唔好犯罪啦，你哋咁样做系唔啱噶，你得罪耶和华。但系佢冇能力去阻止佢两个仔，佢两个仔冇听佢讲，佢亦都冇去刻意嘅去教导佢两个儿子。整个以色列都系陷于一个犯罪嘅境地，同上帝嘅关系疏离，冇好好嘅去反思同上帝嘅关系，冇好好嘅寻求上帝嘅心意。我系啱啱去完法属嘅岛啦，啱啱翻嚟，咁我就同一位嘅姊妹咧，就听佢嘅见证。咁佢初初信主嘅时候咧，佢就以为就话，当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佢生活咧就一定系好好噶啦。佢可以咧就喺嗰边咧做生意，生意亦都好顺利，可以攞到当地嘅签证吓，嗰个当地嘅签证咧系大概十年咧就签一次，直至到佢入籍咁样嘅。咁咧，但系当其时咧，佢决志信咗耶稣之后咧，佢初期都以为系一切都应该系。我信了耶稣应该一切都好顺利啦，按住我的心意上帝应该给我啦。但是他签证都是迟迟都未批出，他的生活亦都遇到很多困难，生意都不是那么好。他的丈夫的健康亦都是一路都有很多的长期的病痛。好担忧。但是上帝让他经历到生命里面的成长，让他能够明白上帝对他的爱不是在于外在一些的物质或者祝福，而是在于他的生命，他的心灵里面能够得着上帝。于是他的生命开始慢慢的改变，他不再是因着说要为到一些的外在物质的事情而去觉得上帝一应份要给他。他的生命改变，以致他后期他更加的爱上帝，更加的专注去敬畏上帝。很奇妙地，日子慢慢过去，生活开始改变，他的签证开始是能够搞定了，他的生活慢慢上个轨道，他的生意也都慢慢好转，他的丈夫得到医治，好像很多事都很顺利。但这一切都不是必然的，但是上帝给他是恩典。但是上帝不一定是给他这些的祝福，这些也都不应该成为了他跟从上帝的一个的目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反思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以致他学会到怎样去依靠上帝，依靠神。我哋基督徒今日咧，我哋信主之后，我哋嘅生活里边凡事都唔一定系顺利，唔一定系上帝话要行喺我哋嘅心意当中，反而我哋好多时忽略咗我哋同上帝嘅关系，上帝要我哋点样行我哋人生嘅道路咧？我需要省察我哋嘅生活，喺我哋嘅工作嘅场所，喺我哋嘅侍奉，喺教会嘅侍奉当中。我哋有冇得罪上帝嘅地方咧？我哋有冇反省呢一切？我哋需要喺上帝面前去持守上帝嘅圣洁，唔系活喺罪恶嘅当中，因为上帝系圣洁嘅上帝。我哋睇到以色列人问咗呢个问题，但系佢哋所得到嘅答案系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以为他们的败阵不是因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反而他们以为他们是没有将耶和华的约柜带到去战场。他们以为只要有耶和华的约柜在当中，耶和华就一定是会帮助他们打赢这场仗。他们的所采取的态度，他们的行为，是正正是证明了他们的无知，证明了他们是不明白上帝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们应该与上帝有什么关系。 佢哋嘅错误嘅行为，以为就咁样做就可以证明咗上帝就支持佢哋打仗，上帝就系咁样去祝福佢哋能够打胜呢场仗。佢哋将着柜呢种嘅象征上帝同在嘅约柜变成咗偶像去敬拜去崇拜，将约柜变成咗一种嘅能力嘅保证，用呢种嘅方式去夹硬希望上帝能够系祝福佢哋打胜呢场仗，用人嘅方式去控制去操弄上帝嘅能力，操弄上帝期望打赢腓利士人。我哋见得到好多时有啲人都系会将圣经将圣经或者将十字架当成一种嘅本来系外在嘅物件，就当成一种嘅能力，以为屋企摆本圣经，家有一本，如有一路咁啊。唔系，圣经冇呢种嘅能力，圣经有神嘅话语，但圣经本身系一种外在嘅物件，十字架戴喺颈项上边冇一啲神奇嘅能力。但系过往亦都有好多人就误解咗，就以为咁样就可以能够得到祝福，得到能力。冇学好好好嘅倚靠上帝，只系倚靠外在嘅物质，冇反思上同上帝嘅关系，冇反思自己嘅过犯。好多人咧喺教会当中我哋都有一个错误嘅观念，就系话呢间教会某某嘅教会好大喎，教会人数好多喎，侍奉奉献又好多喎，佢一定系一个好属灵嘅教会。咁当然即系。我不排除一个大的教会，一个奉献多的教会，一个人数多的教会，都可能是一个属灵的教会。但是莫非一个小的教会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吗？莫非一个人数少的教会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吗？我们是不是用外在的物质，外在所见得到的东西去界定属灵呢？界定上帝的能力呢？上帝能力往往不单止彰显在大的教会，亦都彰显在小的教会。不要轻看小的教会，不要轻看我们每位属于上帝跟从上帝的人的教会。教会亦都 很多时有一些敬拜音乐敬拜，我们很多时都 很强调音乐敬拜。音乐敬拜我们呢往往都是很开心的，我们去举手 去歌颂，投入去歌颂上帝。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用一种祷告的祷读法，或者我们查经的时候我用十步释经法等等，都是好的，是帮助我们去更加明白上帝话语。我们举手去唱诗，我们是投入到去敬拜里面，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只是外在的举手投足，或者我们只是强调方法去查经，强调用方法去祈祷，而没有了实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没有去看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这一切的外在的物质、方法等等，并不能够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并不能够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拉近，并不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然而我们能够在侍奉上面，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在敬拜上面，我们都能够多与上帝相交。以色列的败仗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反是犯罪悖逆，轻看上帝的圣洁。神的圣洁是不能够被玷污。在第五至到十一节里面是第二场的战争。第二场的战争我们可以见得到，在第五节我们见得到，当约柜来到以色列的战场的时候，他们大声欢呼。我们见得到他们以色列人的心态上仍然是觉得只要有约柜，他们必定打赢这场仗，大声的欢呼，地震山裂，这样很开心。但是你反而发觉腓利士人是另一种的态度，就是 在第七節講到他們腓力斯人就惧怕起來，他們是惧怕，因為他們知道以色列這位神是一位值得敬畏的上帝，反觀以色列人只是在操弄上帝的能力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我見得到香港早前香港選特首的時候，有都見到有一些的候選人說他們發夢見到上帝指派他要做特首，是不是？我見得到很多都是操弄上帝的能力為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亦都在緬甸的時候見到一些的村落裏面，在緬甸的村落呢，他們是不是一個人信耶穌，是一條村信耶穌，一信就是一條村信。咁一條村信耶穌，往往就係話村民佢哋都唔係話太過認識、太過明白上帝，但係我哋可以體會到佢哋係好愛上帝。點解就睇到呢？因為咧，我曾經去嘅時候咧，我哋問佢佢哋需要啲乜嘢，佢哋唔係話需要一啲嘅雞或者鴨，佢哋唔係話需要一頭豬，佢哋需要嘅就係要喺佢哋嘅村裏面建一間嘅教會，一個教堂，讓佢哋去敬拜上帝。我見得到佢哋唔認識上帝，佢哋個屬靈生命好顯淺，但係佢哋有一位敬畏上帝嘅心。今日我哋喺我哋嘅生活當中，我哋有冇敬畏上帝嘅心？我哋定係我哋掛住掛羊頭賣狗肉？我哋掛住話我哋敬畏上帝，但是實際上我們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目的呢？我們的侍奉是不是為了要表現自己的能力呢？我們的奉獻是不是要代表我們的身份呢？等等，這一切的外在的東西究竟是代表了什麼？我們的生命和上帝有沒有結合呢？我們需要在上帝面前檢視自己的生命是否是按上帝的心而行，定是我们操练操弄上帝，以为上帝是有求必应，用自己的方式，而对自己最好的方式去期望上帝是成就他的旨意在我们的期望当中呢？第二次的败仗正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未明白上帝的心意，以致他们打败仗。以色列打败仗之后的结果就是以色列死了多少人？30,000人，更加比上一次对上一次更加惨烈。以利的两个仔亦都死了，这个正正应验到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同一日而死。约柜被掳，这个正正是最大最大的对以色列人的攻击的打击。正正是因为他们将象征物当成为能力去操弄，以致上帝终于出手去审判他们。我们见到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有时很多时有些困难，有些苦难，可能是我们自己没有依靠上帝，没有好好地去尊重上帝，尊重神的心意和作为，以致我们碰到焦头烂额。好似喺第二章第30節里面亦都讲到，耶和华讲咩啊？佢尊重我嘅，我必重看佢，系咪？藐视我嘅，他必被轻视。究竟我哋系轻视上帝啊，定我哋尊重上帝？神嘅主权系唔能够被操弄，因为佢系轻慢不得嘅神。最终神是会彰显他自己的公义去作出审判，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去省察在当中。在第12至18節，12至18節我们看得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当日打完第二场仗，很清楚这场仗亦都是以色列人败仗。当日有一个逃兵就逃了回来，就走到去示罗当中去汇报战况。咁啊，嚟到嘅时候咧，城里边咧，所有人咧就呼喊起来啦，呼喊起来，就堆上就话佢哋咧就大声嘅欢呼，喺第五节就讲大声嘅欢呼， 但今次打败仗之后呢，就呼喊起来，是完全是绝对是不同的一种的情绪，不同的反应。但这种的欢呼这种的呼喊，正正是表达出他们的绝望、惊恐、无奈，因为他们打败仗，他们不能够接受约柜被掳。以利当其时坐在座位，在道旁的座位上面是观望，其实他观望他都没什么可以观望，因为他98岁，他看东西都看得不太清楚，但他仍然坐在那里观望。那我们可想而知，以利其实他自己很清楚约柜拎去战场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所以他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担忧，都看不到，都要观望，正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错，但是他仍然抱有一丝的期望，希望打赢这场仗。当报信的人来到他面前，他问报信的人究竟个战况怎样，报信的人跟他说打败仗，第二他两个仔死了。其实对他来说打败仗他已经心里有数，但是亦都是他不愿意见到他两个仔的死亡，他亦都是心里有数，因为第二章里面亦都是很清楚讲到他两个仔是会同一日死亡，他已经心里亦都有预备，但是亦都难掩他的哀伤。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当报信的人告诉他约柜被掳被夺去，他当时就在这一刻他就跌倒，圣经说他跌倒在地上，截断颈骨而死。那我不知道他是惊吓而死，还是突然中风而死，还是怎样，但无论怎样好，他都是因着约柜被掳而死亡。他不能够接受这种的现实，他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是圣经里面只是用了短短一句说话，以利作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年，作为他盖棺定论的一句说话，唯一一句说话。圣经没有再讲关于他的生前的所有的作为，但我们可以从这短短的一句，我们可以看得到以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以利的时代会过去呢？他作士师四十年，因为他并没有行在耶和华的旨意当中。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看到以利是一个相当之失败的一个士师，作为一个的士师，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他没有好好的带领以色列人走向一个的和平，避免战争。作为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没有好好的去教导以色列人脱离罪恶，回去上帝的面前跟从上帝。作为一个父亲，他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两个儿子，以致他两个儿子犯罪悖逆，得罪上帝，还连累到以色列的百姓都一起的犯罪，陷人于不义。上帝审判以利的死，正正是表达了上帝的审判。以利的家族的覆亡，是代表上帝的公义的彰显。以色列人的约柜被掳，正正是代表上帝的圣洁公义是不可以被玷污，上帝的能力不可以被操弄。我们今天需要在上帝面前也都要警醒，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需要去反省我们个人，以致我们不是活在罪当中。我曾经有一位教会的领袖，在我中学的时候，他很多时候都在教会讲道，我亦都好鍾意聽佢講道，因為佢係好有學問嘅人。但係到九七嘅時候，佢竟然係將拋棄佢嘅妻子， 佢嘅女儿，同一个澳洲嘅女人结婚，就为咗要攞到一个居留移民去澳洲。呢个系相当之可惜、相当之难堪嘅一件事。我见得到一个教会嘅领袖都因为软弱而跌倒，所以我哋需要系按上帝嘅心意行，倚靠上帝，免陷于罪恶嘅当中。第十九节到廿二节，我哋睇得到以利嘅死亡，或同将以利作为祭司嘅年代画上句号。但系感谢上帝，佢兴起咗另一位新嘅祭司，就系撒母耳，去承继以利呢个嘅职分。咁喺十九到廿二节咧，我哋睇得到以利嘅儿妇菲尼哈嘅妻子怀孕，当佢听到约柜被掳，公公同丈夫都死咗之后咧，佢亦都突然间疼痛，就曲身生产。讲到可能佢根本系未生得嘅，可能系早产，但系因为约柜被掳，佢受唔住呢个打击，亦都受唔住家人嘅失丧而难掩佢嘅哀伤，以致佢身体产生咗反应，以致早产都唔定。但系可惜就系佢自己亦都将要面对死亡，因为佢嘅身体可能有莫大嘅伤害喺早产嘅当中。但系我见得到以利嘅媳妇，佢讲咗咩说话？当佢生产咗之后，佢将佢嘅 B B 个男孩个仔就叫名起名叫以加博。以加博翻译出嚟就系话荣耀离开以色列，又或者系荣耀喺边度？意思即系话佢体会到一样嘢，系以色列人甚至非利士人都体会唔到嘅。非利士人同埋大部分以色列人以为约柜被掳就系唔单单系嗰个木箱被攞去，而系话连神都被掳去非利士当中。但是以利的媳妇并不是这样看，他所看的就是说约柜被掳虽然是可悲，但更重要就是说在背后上帝的荣耀都离开了以色列。所以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第二节他又再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连续说了两次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荣耀是什么荣耀？是上帝的荣耀，上帝是以色列的荣耀，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这个是绝对绝对的悲惨的一件事，而不是单单是木箱约柜被掳这么简单。他看不到盼望，他看不到当耶和华离开了以色列，他看不到有盼望。因为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有约柜在前面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地，有约柜随身跟着走。约柜代表神同在的意思，约柜被掳正正反映出上帝的荣耀离开以色列，这个正正是他的最大的使命，完全是绝望，没有希望。教会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注重外在宗教形式，或者外在一些的敬虔的态度，以为我们用这些外在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得到上帝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班以色列人一样。反观我们需要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好的在教会里面，在生活里面去见证上帝，服侍上帝，这样我们才能够是得着上帝的心，得着上帝与我们的关系。但是 讲到呢度，故事并未完，因为睇落好似绝望，好似冇希望。但系上帝系咪净系施行公义？上帝系咪离开咗以色列人呢？上帝并冇真正嘅离开以色列人。反观上帝让约柜被掳，系正正系证明咗佢有公义嘅审判。但是同时间他亦都要上去以慈爱怜悯去怜悯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第五章我们看到约柜被掳之后在非利士人的当中那种 的上帝的作为。我们看到第七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经过了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二十几年之后，以色列人终于学会了这个功课。倾向耶和华，第七章第二次讲到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单单的去侍奉他。所以在当中最一次的第三场的战役，在米斯巴的战役里面，上帝就帮助以色列人去打败了非利士人，而撒母耳就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就立了一块石，就叫做以便以谢，起名叫以便以谢，正正是反映出第一场的战役，以便以谢开打而败仗，到最后以色列人学会了怎样去依靠上帝，按上帝的心意行。这场第三场战争正正是打胜仗 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石起名叫做以便以谢，意思就是说直到如今上帝仍然是帮助以色列人。今天我们需要全力敬畏上帝的心，我们无论是遇到什么的困难逆境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去顺服，全力盼望的心去依靠祂，而不是说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认为是最好的去要神去达成我们的心愿，乃是说让上帝去掌管一切，按祂的心意行，我们只是需要顺服在祂的当中。作为上帝的儿女，我需要谨守，存一个谨守警醒的心，远离罪恶，不要将一些看得到的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阻碍我们看到上帝祂自己。我们都不要以为神的能力是可以操弄在我们的手上，用我们的方法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总要是经常寻求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是掌权的位，总会用他自己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时间去帮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恩典，成就他最美好的旨意。我们需要是只是需要做的就是切切的去仰望上帝，存一个敬畏他的心。上帝是圣洁公义的神，虽然他有慈爱怜悯，但是他同样都是有公义和有圣洁，所以他是轻慢不得。我们需要存一个敬畏他的心，顺服依靠他，行在他的心意当中，他必定是会帮助我们。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所讲到一句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大家如果熟呢，就可以大家一起 去读或者念出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这里讲到保罗讲到很好的一件事，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这样我们就会能够得着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盼望这句的经文能够成为大家的鼓励，愿上帝祝福大家，一起祷告。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